我们家这边啊，有一个求姻缘的庙，特别灵。我表哥前两天啊，去庙里烧香拜佛，想求一个好姻缘。经过那里的高僧指点，第二天他就出家了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今天啊是大年初四，我看网上说啊，今天是迎灶王爷的日子。这一天的习俗呢是吃折罗，哎，就是把几天前的剩菜合在一起做一锅大杂烩，然后全家一起吃。我觉得这习俗挺好的，最起码能做到不浪费。我反正吃啥都行，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是个吃货。大家对这个词儿啊应该不陌生，很多姑娘都喜欢称自己是吃货，因为不说自己是吃货啊，人家就会以为你的胖是天生的。初四呢还有一个习俗啊，就是要打扫卫生，然后把家里的垃圾啊归拢到一块扔掉，说是这样可以啊扔穷。我们家平时打扫啊都是扫地机器人在干，于是今天啊我就打开了扫地机器人，让它象征性的扫几下应一下节气。结果这货啊一直围着我转，我爸看到了就悠悠地说，他可能认为你才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有点生气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路边的小狗被莫名其妙地踢了一脚。但那是我亲爹啊，而且大过年的又不好发脾气，我就打开手机打算跟丸子吐槽一下。结果我刚发了一表情包就收到丸子的回复，他说，
佳琪姐，帮我在手机上充点话费呗，我微信上没钱了，回头我给你现金。
我当时想逗逗他，我就说，我哪知道你是不是本人啊，为了证明你没有被盗号，马上发张自拍给我看看。结果等了半天啊，对面都没有反应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啊，又说，被拆穿了吧，你个死骗子。这话刚发出去啊，立马就收到回复，他说，
你急什么呀，让我 P 一下照片不行吗？
虽然丸子这么做哈有点奇葩，但是我理解他，毕竟原相机照出来的照片啊确实没眼看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各种身份证件上的照片啊都跟我本人有很大的差距。前段时间啊我去医院看医生，拿着社保卡缴费的时候，那护士看了看卡片上的照片，又看了看我，然后疑惑地问，
怎么看着不像你啊？
我冷静地回了一句，请以实物为准啊。那天检查完啊，我没啥大事儿，大夫呢给我开了点维生素啥的，让我回去吃。排队等药的时候啊，我就无聊的跟周围的人聊天，每一个人我都聊过。我发现啊，现在像我这样分裂的年轻人有很多，我们要么消息秒回，要么已读不回，要么过度分享，要么一言不发，状态上来了跟路边的流浪狗我都能唠上两句。我跟很多人都聊过天，大部分人呢都对我很友好，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，而有的人啊就特别的讨人厌，上来就批判我啊，问我为什么不找个稳定的工作啊，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孩子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，不是所有的精神病都住在精神病院的，请他们管好他自己啊，少操心点别人家的事儿好不好啊。最近不是过年放假嘛，我就去寺庙里上了个香，还跟庙里的大师探讨了一下如何行善积德。大师跟我说，以前的行善积德啊，可能是多做好事，多帮助别人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最新的行善积德的方式啊，还包括以下三种：不劝人结婚，不劝人生二胎，不阻止人离婚。哇，不愧是大师啊，真的是与时俱进啊。很多人都说玄学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医生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心理医生跟我说都会好起来的，哎，我觉得他就是收了钱不办事儿，再给我画大饼。但是周易大师跟我说以后会好起来的，我就会觉得，哎妈，生活终于有盼头了。我失恋的时候谁劝都不管用，我感觉啊就离了这个人我天都塌了，我又活不下去了。但是大师跟我说他影响我财运，哎，我瞬间就放下了。不过我做梦都没想到，跟那个人分手之后，我居然单身了这么多年，最后沦落到了相亲的地步。我刚开始相亲的时候啊，特别不适应。第一次去相亲之前，我甚至还有点紧张。丸子看我挺焦虑的啊，就安慰了我几句。我问他说，我这是第一次相亲，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？丸子想了想说，
你就敞开了吃，反正这辈子和他可能就只见这一次。
丸子不愧是个吃货啊，那种尴尬的环境下都吃得下去。后来我发现时间长了，丸子这种心态才是最正确的。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啊，管那么多干啥，先吃饱了再说。虽然我现在没对象，但是哪个馆子的饭好吃我是了如指掌。前两天啊，我又去相亲，对方是一个离婚带娃的大叔，可能是年纪有点大了，多少带点爹味儿。因为快情人节了嘛，我就问他怎么过节呀，他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教育我啊，让我少过点洋节，还说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洋节呀。我立马回他，那除夕为什么不放假呀？他被我问的是哑口无言，后来找借口上洗手间，招呼不打就跑了。我寻思跑了就跑了呗，我就当是改善生活了。没想到啊，他还专门发了个朋友圈，添油加醋把我给说了一遍，给我气的我这手上的红烧肉都不香了。赶紧写了个小作文啊回击他，结果忘了分组了，被我的朋友们捡了个乐。小黑啊还给我留言说，你知足吧，我女朋友只是把我当成是 ATM 机而已，我真的好沮丧啊。我一听这个啊，立马来了精神，就追问怎么个事儿啊，黑哥你展开讲讲。小黑说，嗨，他每天动不动就塞钱给我。哎呀，猝不及防一碗狗粮啊，我大概也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吧。不过看样子啊，这个姑娘对小黑挺好，没准这一次黑哥就能修成正果了。我真心的祝福他呀，能赶紧步入婚姻殿堂，然后他就会发现还是单身好。我周围啊，婚姻最幸福的就是我哥了，他跟我嫂子算是恩爱的，但是还是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。昨天我刚到家，一进门就看到他们俩在吵架，我嫂子气得跑进了厨房，我哥也气够呛，拉着我小侄子问，儿子，现在到了你抉择的时候了，你帮爸爸还是帮妈妈呀？小辉斩钉截铁地说，
当然是帮爸爸你了，我姓什么我还是很清楚的。
说完就跑了。我哥很欣慰啊，说还是这孩子有良心啊。过了一会儿啊，小辉屁颠屁颠啊拿着一块搓衣板回来了，就见他把搓衣板啊往我哥的前面一扔，说
爸爸，我帮你拿来了，跪吧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的心够诚，妈妈一定会原谅你的。
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叔叔阿姨，过年好呀！啊，哎，怎么都在？对，我去年一米二，长得比吃了饲料都快。对，我工作在 QQ 农场偷菜收菜。对，再问就够带，别问有没有女朋友，是我主动想分手。恭喜你女儿结了婚，但是新郎长真丑。
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啊，刚刚是不是觉得我小侄子的屁股肯定开花哈？其实我觉得过年熊孩子闹腾还好，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明明没有那么熟啊，然后非要问东问西的亲戚啊。所以接下来这首叫《怼个好年》，来自于张子豪，送给大家啊。这个词儿都帮你写好了，看谁不爽，哐哐怼就完了。那接下来时间啊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。首先这位叫彼岸灯火，他说老婆拿了20块钱啊，叫小伙去买盐，2块钱一包，正好买10包。这小伙拿着钱下楼的时候打起了小算盘，哎，如果去批发市场批发的话，1.6块一包，那10包呢就可以赚到4块钱的零花钱。于是他决定啊去批发市场买。回来以后啊，他得意的摸了摸口袋，哎，钱没了，难道是路上掉了？突然啊，他一拍大腿，嗨，原来是坐公交车来回用了4块钱，白忙我了。哎，怎么感觉这情景似曾相识呢？我小的时候就用这招啊，为了能抠出点零花钱哈，硬是走了1公里去那个批发点儿，然后买完东西赚点差价。从小我就有经济头脑啊。下一位呢叫叔爷喜欢你，他说女友要和我分手了，我伤心欲绝，又想挽留这段感情，于是呢就把他的素颜照发到了朋友圈。果不其然，他主动联系了我，并且对我说，我跟你没完。下面呢叫亮亮会唱歌啊，他说我和媳妇儿结婚领证，在民政局排队，人比较多，排在前面那对夫妻领完证之后啊，工作人员说要收9块钱，结果那哥们儿甩出一张20的，豪气的说不用找了，哎，转身就走。等我跟媳妇儿办完结婚证以后啊，拿出9块钱要交，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你们不用交了， 还在你们前面那对夫妻请客了。
对，我去年一米二，长得比吃了饲料都快。对，我工作在 QQ。
下面呢叫曹美啊，他说周末小明去精神病院做了一名志愿者，下午做义工回来啊，路过菜市场买了点菜，最后发现钱不够，小明啊就对小贩说，师傅，我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急，钱没带够，你看能不能。那小贩一听傻眼了，没事没事，不就差两块钱吗？不要了啊。我说大兄弟啊，你这恢复得不错呀，可不能受刺激了。
确实不高，我又不跟钱过，你家孩子赚的多，怎么不多买点年货。
下面呢叫陪佳琪喝郎酒的大叔哈，他说我在课堂上偷偷玩手机，班主任发现的时候呢，他就抓住我到办公室狠狠地骂了我一顿，并且邀请我爸去学校。他一进办公室啊，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父亲，我父亲二话没说，拿起桌上的电话就啪往地上一摔。这时候就听到老师带着哭腔说，那是我的手机。下面呢叫柑橘味的青春啊，他说我有一朋友，他初中的时候呢，学校附近有很多抢自行车的小混混，他比较瘦弱啊，平时看到都是敢怒不敢言呐。有一天放学他骑车回家，被人从后面拉住，一看啊，是一个比他矮半个头的瘦弱的小混混啊，要抢车，他就果断的放胆大吼道，放开我。刚喊完啊，就看到人家腰间别着一把匕首，于是他继续怒吼，放开我，让我先下车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危险了吧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如果大家在外面一个人的时候碰到了这种带着凶器的歹徒，不要跟他硬刚啊，你先衡量一下，干不过的话你就先明哲保身吧，啥自行车啊，保命要紧呐。下一位呢叫段子手佳老师，他说老妈哈一直想学钢琴，所以在他生日那天呢，老爸买了一架钢琴送给他。几个星期后啊，我打电话回家问老妈钢琴学的啥样了，老爸说我们把钢琴给退了，我劝服他转学竖笛了。我说为什么呀，老爸说因为学竖笛啊，他就不能边吹边唱了。是我主动想分手，恭喜你女儿结了婚，但是新郎长身手，孩子暂时不想要。下面呢叫大力啊，他说在饭馆吃饭，门口三个小孩呢在一起玩游戏，小女孩啊跟两个男孩说，
我们玩猪八戒背媳妇儿吧。
两个男孩说好，只见这小女孩喊了一声开始，其中一个男孩迅速背起另一个男孩，在小女孩不解的眼神中绝尘而去。很棒啊，这俩小伙子有前途啊，我看你们也是不需要女朋友的呀。下面呢叫沙漠小米粥啊，他说知道在学校为什么感觉那么困吗？因为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呀，没毛病啊。下一位叫褪色的蓝胖子啊，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啊，跟几个外校的同学打篮球，一次冲撞中啊，一个同学的拇指脱臼了，当时那同学疼的脸煞白，哎，我们就赶紧上去说，哎，你忍着点儿，赶紧去医院吧。然后有一同学呢是学中医的，他就看了看手指说，这点小伤不值得去医院，虽然我还没学过正骨，但是根据我对人体的了解，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。然后就看那同学折腾了大概得有五分钟吧，然后说道，好了，现在这个伤势值得去医院了。那个同学的全家一定都很感谢你吧，多亏了你啊，同学才能住上院和用上医保。现在这同学咋样了？跟你绝交了吗？开个玩笑啊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你的初心是好的，这就够了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接近尾声了，喜欢我的宝贝儿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啊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啊，或者是想对我说的话呀，新年祝福，欢迎大家留在我们下方的留言区，期待你们的参与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祝大家今年能怼个好年。